环球时报深夜释放诡异消息，习近平背后挨了一门棍。香港葵涌村居民抱怨几日内沦为生化基地，党刊发奇文，有人要夺习政权。如果入侵乌克兰，拜登说考虑针对普京采取罕见措施。乌克兰全民备战，专家说开战引爆油价、粮荒与社会动荡。全立陶宛现以台湾代表处改名，知情人士说消息不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6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月25号深夜突然发消息说，该报获得独家猛料，美国国务院在北京冬奥前夕准备以中国疫情状况为由批准其驻华使领馆授权撤离。《环球时报》主动发布这种没有获得美国官方证实的小道消息，被怀疑背后另怀鬼胎。授权撤离是美国针对特定紧急事件决定将驻外人员撤离驻在国的行为。授权撤离使大使馆的美国政府雇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离开，一旦美国驻华使馆人员撤离，赴美签证将受影响或全面暂停办理。值得注意的是，环球时报的措辞相当微妙，指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其驻华使领馆撤离，亦就是该计划目前只在考虑当中，如果最终没有类似决定出台，这个已知已经为日后转弯留下余地。截至26号截稿时，美国国务院官网及美国驻美使馆都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相反，美国副国务卿舍曼25号发推文宣布，当日好荣幸为新任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舍曼说，白恩斯大使将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为保护和促进美国利益发出有力声音。这个至少说明美国暂时没有与中方外交脱欧的打算。这个就令人猜疑环球时报发布上述报道的目的。在报道中，环球时报反复强调美方这一决定本质上是美国对北京冬奥会外交抵制计划的一部分。而北京冬奥对习近平来讲算得上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1月25号习近平打破了疫情爆发以来既不出访亦不接待外来访客的规矩，两年来首次会晤外宾，而且与外界预期他会将这个第一次留给普京。不同的是，他会见的是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由此可见习近平对北京奥运的重视程度。彭博社日前披露，习近平请求普京不要在冬奥期间出兵乌克兰，虽然中共外交部否认这一讲法，但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4号以书面形式呼吁各国在北京冬奥期间遵守休战决议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即刻跳出来表示欢迎并坚定支持。观察人士认为，在内外局势夹击之下，冬奥已经成为习近平与反习势力争夺的政治筹码，如果不能够顺利举办，对习来讲会构成重大负面影响。环球时报在这个节骨眼上主动在中文官网爆料对北京冬奥不利的消息，令外界猜测他背后的目的或不利于习近平。虽然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已经明确表示出期望息事宁人，只求平安度过冬奥的意愿，但环球时报这篇报道仲是怂恿北京说，最近美国正在南海上开展军演，对于美国接下来可能采取的举动，中方应有充分的心理预期，并采取相应且坚决的反制措施。这个令人联想到曾经有分析指，在台海问题上，江增派是希望逼习近平动武，借机与美国华尔街联手推翻习政权。而家北京冬奥可能成为除了台海之外中共内部势力交手的一个战场，而观察人士认为，由于习近平已经打破中共接班人制度，因此一旦他20大连任失败，混乱的权力争夺将导致亡党危机。香港形势持续恶化， 居民多达35,000人的葵涌村成为重灾区。港府1月25日宣布，即日起将下葵楼围封5日，村内最早被封的逆葵楼封锁期再延长2日至28日。至于影葵楼是否如期在27日解封，届时酌情而定。居民民怨沸腾，形容葵涌村在数日内沦为生化基地，不少人担心留在大厦犹如困兽斗，批评检疫安排混乱，错漏百出。据民翻拍的闭路电视片段显示，25日下午一宗疑似阳性个案被带走隔离后，没有人为大厦电梯消毒。居民黄先生在港台节目《千禧年代》投诉，逆葵楼居住2000多人，但港府竟然没有安排分流措施，所有住户同时接到落楼检疫的通知，当局安排失当，酿成交叉感染。葵青街坊联合阵线近日对约200名葵涌村居民访问得知，23%的人没有收到政府粮食补助，却被限制不得买外卖，另有81人被迫放无薪假或年假，更有11人因而被解雇失业，当局却没有提供支援补助。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日前发文，事隔5年后重提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摄取党同国家权力。但奇怪的是，被文章点名的3隻落马虎只是副部甚至是厅级，实在配不上这么重大的罪名。而且人民网转发这篇文章的手法亦被认为不同寻常。这篇文章题为《小圈子破坏大规矩》，看中国注意到人民网将这篇文章放在首页长达3日，期间还曾经修改标题，显然非常重视这篇文章。文中一些表述非常罕见，包括引用毛泽东的话评论讲，张国栋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结果闹到叛党，以及强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中共历来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反而暴露中共内部出现与习核心不一致的活动，而且已经达到有组织的阶段。更重要的是，文章中出现一句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摄取党和国家权力，这一句首见在2016年底，当时距离中共19大只是剩下10个月，当局出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一系列党内法规，首次明确提出防止野心家、阴谋家摄取党和国家权力。2017年6月，时任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再强调警惕野心家、阴谋家摄取党和国家的权力。一个半月之后，中共第六代接班人选之一，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落马，之后中共中纪委将他定性为野心家。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19大前后日来担心反腐触及中共政权根基，投鼠忌器，不敢深入；二来希望用停止打腐换取政敌对自己修宪的支持，因此对政敌的打击止步于孙政才，结果就是给了江泽民、曾庆红诠释的机会，自己亦都错过体制改革的关口，民心尽失。现在20大临近，这个对习近平与反习势力来讲都已经是生死关口。冠回在《小圈子破坏大规矩》这篇文章中重提防止野心家、散党夺权，毫不避讳地表示要严防政变，杜尽中共内部大分裂的现状。这样的文章能够被中共喉舌媒体发布，并在首页展示3日，显然是习近平有意向中共高层传递出明确的信息。其矛头所向当然不是文章点名的原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麟、甘肃副省长余海燕等3个低层老虎，而是比照当年的孙政才，至少副国级官员。乌克兰局势紧张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俄罗斯动武，他将考虑采取罕见措施，直接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制裁。综合外媒报道，在1月25日的记者会上，拜登在被问及是否认真考虑过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亲手制裁普京时，作出肯定答复，话是的。 一般来讲，美国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不过在2017年和2019年，时任川普总统曾经分别制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最高领袖哈米尼。针对乌克兰局势，拜登仲表示，如果俄罗斯军队采取行动，这个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入侵，这个将会改变世界。拜登政府已经下令8500名美军提升战备，准备部署欧洲，但拜登强调不会在乌克兰境内部署美军。为因应紧张局势，乌克兰民众自愿参加军事训练。有报道指，一旦开战，全球粮食及能源价格恐怕飙升，通货膨胀将进一步恶化。据 TVBS 新闻网报道，俄罗斯每日在边境上演军武大秀。乌克兰除了靠美国等军援，不忘自立自强，不分年龄性别，大批国民自愿换上军服和迷彩装，在雪地入面自主训练。路透社报道指，由于欧洲有 40% 天然气都依赖俄罗斯入口，如果战争爆发，财经市场预估油价可能上望每桶100美元，亦可能造成欧洲天然气供应紧张。另外，乌克兰是全球第五大粮食出口国，亦是欧洲甚至非洲与亚洲多国的粮仓，因此战争可能冲击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供应。美国环境研究机构突破中心粮食与农业分析师史密斯日前在权威期刊外交政策撰文指出，乌克兰的玉米、大麦、黑麦在全球出口市场都名列前茅，其中小麦生产对全球粮食安全最举足轻重，除了欧盟、中国等大客户，发展中国家尤其需要乌克兰小麦。有分析家研判，俄罗斯一旦用兵，至少会占领乌克兰东半部，试图颠覆或拖垮基辅政权，这个将会严重打击甚至瘫痪乌克兰农业生产和出口，粮食危机可能在更多发展中国家引发政治动乱。路透社日前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立陶宛外长曾经考虑调整台湾代表处的中文名称，但是中央社1月26号引述三名立陶宛知情人士指报道不实，台湾代表处名称已定，不会改变。台湾驻立陶宛代表黄君耀亦都回复中央社表示，从未有接到立陶宛方面意图变更名称的询问或要求。黄君耀强调，台湾代表处名称是台立双方的共识。路透社25号报道称，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吉斯上个礼拜向总统努塞达提出降低与中方紧张关系的计划，其中包括将台湾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人代表处，但这个需要台湾方面同意。中央社形容上述报道疑似被刻意散播错假消息的有心人士影响，意在制造盟友间紧张关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